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传，在节目中我们又见面了。有一位老朋友特别的喜欢一家餐厅的美食，所以呢，他就常常邀请自己的朋友光顾这家店。但是他们坐下后呢，老板前来服务的态度啊，却非常的差。尽管这位朋友非常客气地和老板打招呼，他还是板着脸，冷言冷语。点完菜后呢，被邀请的朋友就说：哎，这个老板，今天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呀？没想到，朋友回答说：他每次都是这样的呀。那你还照顾他的生意？这时朋友笑着回答说：我是来享受他家的菜，又不是他的脸。我的行为，我自己决定。为何要因他的情绪来影响我的人生品质呢？想想许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生活方向，是否常常被别人不经意地影响着并改变着呢？有的朋友说：我就是因为某某人的不良行为，而再也不去教会了，不再相信接受什么信仰了。但为何要让别人的一个失败的人生经历导致我们失去永恒生命的祝福呢？这真的太不划算了。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凯川在聊聊吧，欢迎宋恩牧师、雪伦师母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特别愿意听你们生活中的故事啊。上一次呢，宋恩牧师特别跟我们讲，就是在我们发生冲突矛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怎么样的来有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凯传记得很清楚，就是宋恩牧师特别提醒说，如果当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不要就是火上浇油啊，急于两个人要把事情搞清楚。要双方冷静下来，但是呢，在冷静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一定还要重新的再恢复连接，不是说我们就冷静了，我们就互相谁都不理谁，然后开始发生家庭的这种冷战，形成一种冷暴力的行为。那其实呢，需要我们在冷静之后，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沟通。不过宋恩牧师也讲到，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需要寻找时机要非常的恰当。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在肚子饿的时候去沟通，或者是说我们不应该说在丈夫非常困的时候、妻子非常困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他们来面对解决矛盾冲突。也有的 妻子或者丈夫啊，就是在下班之后，本来双方都很累了，也需要有休息的时候呢，大家又开始为了这个矛盾冲突的事情，要争个你对我错。那这些其实都不是适合的时间啊，让我们大家来坐下解决问题的这样的好机会啊。那宋恩牧师也提醒我们说啊，在跟对方抓住机会沟通的时候啊，不要一上来就去指责对方。
记住，不要开始就数落对方，因为你已经看到自己有责任了嘛，你先去跟对方道歉。这是一个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凭什么？为什么？明明是他在惹我生气，明明他这样做不对，但是呢，在上帝光照下，我看到我自己也有责任，那我为我自己也该负责任跟对方道歉的时候，你想想，对方就会所有的武装，所有情绪就会松下来，后面就会非常容易。所以最难过的那一关是自己这一关，我愿不愿意为我自己神光照我的那个部分，看见自己该负责任的部分，先去主动的去和好道歉。如果你可以，你准备好了，神给你的力量， 你觉得可以准备好了，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去问对方可不可以开始恢复沟通的时机。如果这几上这些都没有，你的情绪也好，你也没吃饱，你也没睡好，那就暂时今天到此为止，我们明天约一个时间。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是去预备自己，愿意负责任去看事情，愿意求上帝光照，愿意顺服上帝的教导跟话语，然后呢愿意先道歉。如果你这些都预备好了，这几个标志都是你可以还恢复沟通的，绿灯就亮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再想一想。但是尽快，圣经也告诉我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我们要尽快的把自己的情绪心情还有呢自我负责任的去面对去处理好，不要拖着。因为一拖着以后呢，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很容易在你们没有和好的期间又继续给你撒那些败子，一继续跟你们旁边想到过去他怎么样怎么样对你不好，就开始数算他的恶，翻旧账，越来越糟糕。
那宋恩牧师刚才讲到这个时机很重要啊，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要把时间拖得太久，我们真的要赶快的来到神面前，让神光照我们，让神给我们出路，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赶快预备好自己的心啊。否则的话呢，就是魔鬼撒旦常常利用这个我们等待的机会，就在我们的心中撒很多的败子。那这些呢都是假的一些骗我们的话，让我们呢心中想起对方过去的一些错处，那我们就更加的生气，甚至曾经啊我们都已经解决的矛盾又会再想起来。这样的话呢，时间拉得太长，以至于呢魔鬼撒旦就有了机会在我们心中做工，而且呢让我们就是走入更坏的更尴尬的境地。那雪伦师母，您还有一些什么的补充吗？
我提一下，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对，有提醒我，就说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那时候也有一个疑惑哈，就是哎呀，吵架不可以隔夜啊，所以再累你也给我爬起来，咱们吵完再说啊。也有可能遇到这种迷思嘛哈，就是我是合圣经的，你不愿意跟我吵，你跑了，那是你错啊，有可能这样。但是哎，宋恩牧师就给我们解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是说，不是说不可隔夜，也不是说不可以休息，反而是越累，脾气越差。有时候是因为我累了，而不是因为 我生气，对吧？所以要把这个生理状况先排除，算是解决了我的刚刚的一个疑惑。关于这个撒旦的谎言，就说我们在关系经营的时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存款，一个部分是倒垃圾，就是我们彼此有冲突，我们应该要说出来。但是我注意到很多时候就会变成说，这个我说出来，所以你要负责，是你让我生气了，我非要把垃圾全往你身上撒啊，只会是常常情况更糟。
师母啊，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首先就是先想到对方的错，要互相的去怪罪对方呢？
会耶，就是我们在遇到事情哈，很容易嘛，怪给别人，推给别人，特轻松。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啊，就说有一个人哈，他就在一个路灯下面啊，东翻西找，不知道在找什么。 翻来翻去找了非常久哈，就邻居经过就说你在看什么，你在找什么呀，然后那人说我家钥匙掉了，我进不了家门。他看了就找了半天，你掉在这附近吗？他说没有，我掉在前面转角。那你怎么在这儿找呢？他说这有路灯啊，有光我才看得见啊，看得见才能找嘛。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就常常你觉得这个人很傻对吧，就是你不在钥匙掉的地方找，你在灯底下找，那灯底下看得再清楚找得到吗？一样的，我们看别人特别清楚对不对，看别人的问题特别放大哈，我看得很清楚，我找起来很痛快啊哈，能不能解决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关系为什么会有冲突又解决不了的原因，因为大家都在错误的地方找答案。当然我们自己也遇过别人在冲突的时候，就是哎呀这是你的错，如果我做错了那也是你害的，因为你错了所以让我觉得我有理，我的犯错就显得有理了。真是如此吗？其实不行的，如果按照我们愿意要去解决，把关系放在前面，又不能卡在对错里面对不对，就要去愿意面对啊，就是黑暗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愿意去看的地方，也看不清楚的地方，但是要去找，因为那是问题的答案之所在嘛。所以一方面要请圣灵的光照，有时候我们自己靠自己能力做不到，但起码我们要认识到说我生气我情绪不好各样的委屈全是对方的责任吗？不见得是啊，因为就像一个巴掌绝对拍不响啊，另外一个是两个铜板才能响叮当嘛，是不是这么说的？没有两个人发生不了冲突，绝对各自都有责任。好，那我们去计较别人的责任这个姿态的时候就错误了，姿态就不对了，就没有办法去到这个能够解决问题或是维护关系的这个轨道里面。那怎么样把姿态摆回来，就是咱们不要管别人错不错，他要自己检讨他跟神，那我先管我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对吧，这就需要安静，需要跟神来联系，这个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需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做这个根基也很需要谦卑的心。
在林里我看见一条窄路，窄路上一阵你蹒跚脚步，你问说走这路你几度春秋，是否就让它看顾，你的眼泪你的辛劳就都记述，你的付出你的顺服结出佳果无数，摘路人请你回头，摘路上其实有人同有人同路，你并不孤独。说走这路你几度春秋，是否就让它看顾，你的眼泪你的辛劳就都记述，你的付出你的胜负结出佳果无数，摘路人请你回头，摘路上其实有人同流人同，
凯船家的附近有一个消防站，就是在最安静的清晨或者是深夜，耳边也会突然地响起救火车尖锐刺耳的鸣叫声。但当居住的时间长了，任凭多么刺耳的声音在多么深的黑夜里响起，都可以淡然地被甜梦拒之门外，对警号毫无反应。可能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体会，当清晨手机的闹钟声响起，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赶快按下停止键，然后呢，再睡一会儿。糟糕，就这一下啊，就睡过了头。第二天决定让闹钟每隔十分钟再自动提醒，没想到更糟糕，闹钟竟然成了催眠曲儿，越听越困。心中的旋律呢，就是还能再多睡十分钟，还能再多睡十分钟。闹钟声成了与梦再次牵手的理由。近年来，在大街公园、商场里的人越来越多和密集，因为病毒已被清除了，还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呢？其实看着日益上涨的染病数字，每日都会有加重的疫情报道，人已经习惯了，甚至有人认为疫情就是谎言。眼睁睁摆在眼前的事实呢，也可以被看为骗局和不信的理由。看来对事情的相信与否，其实并不在事实的本身，而是在人心的选择。圣经从头到尾都能看到人类经历一场场的灾难，特别在启示录中，从天而降的灾难越来越多和频繁，七印之灾、七号之灾、地震、瘟疫、洪水，天上的异象不断在现代生活中，在世界各地频繁上演着，仿佛从没间断地在提醒着人类已经走在危险之途，赶快回转。当从神而来的警号被听到并做出反应的时候，那就是救命的警号。但当这些警号被看成为习惯，那就成为了审判的号角。别把警号当成习惯，否则就像闹钟，不是把人从梦中唤醒，而是失丧在更沉的迷梦之中。圣经启示录十四章七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相去不同，那是才不是梦，人生熙熙迷茫中，徘徊难可不知走，有时随风伴冲，有时就 实在不是吗？人生嘻嘻迷茫中，徘徊难可不知走，有时随风扬愁，有时终
一直以来，凯传在为您介绍的是意大利威尼斯作曲家、小提琴家维瓦尔第最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被命名为《四季》的作品。也是他至今流传最广的作品。维瓦尔第他从小就在生命中展露出了奇特的音乐天赋。他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也曾带领他在教会里服侍敬拜。他的一生创作了许多的经文歌、弥撒曲、神剧、清唱剧、歌剧等600多部作品。另外呢，还有450多部协奏曲。他的音乐对在他后来出现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巴赫和亨德尔都影响至深。在小提琴方面，维瓦尔第也开创了新的运指法、运功法，可以说是他把小提琴带进了新纪元。今天我们在这里欣赏的是这部《四季》小提琴协奏曲里的《秋》。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在第一乐章描绘农夫们在收获季节喜气洋洋。第二乐章的慢板描绘了秋夜静美，农夫们睡得安恬。 三月章呢？秋天也是狩猎的季节，猎人们吹响猎号，准备骑马狩猎。作曲家把音乐设计的像是人骑在马上，有一种颠簸的感觉，而猎人们个个昂首挺胸，飞驰在骏马上，奋力向前。他们相信将从前方的丛林中收获更多的猎物。在人生的四季中啊，秋天也是最美好的季节，那是从春走到夏，从夏走到秋的收获的日子。也许是成功的事业，也许是丰盛的人生阅历，也许是我们健壮的成才的孩子们，但更重要的是人生的信仰。因为这终极的收获就是要成就我们面对肉体生命结束后所来临的永恒生命的归宿与方向。在这秋季收获的季节，让我们不光收获在这物质世界上的美好，更能预备收获美好永恒的生命树。就像农夫收割麦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生命，靠着这美好的福音，也来为上帝收割丰盛生命灵魂的庄稼。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